启林和我前天早上2点钟从中国回来，所以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困。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牧师他做梦，梦见他在讲道，醒来一看他果然在讲道。希望不是我哈。那么今天要讲到的题目叫做上山取木建造这殿，这个我在一个月以前我就晓得今天要讲到，而且我一个月以前就知道我是刚刚从国内回来，所以呢大概没有时间呢好好的准备，所以我就一直祷告不晓得应该要讲什么题目。结果那一天接到 email 看到这个杜克团契有每一个礼拜的周报，那周报上面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上山取木建造这殿，然后我就想起来这句话是从哈该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好不好。那么在哈该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样子说，这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哈该先知呢，他是生在这个南国是南国的一个先知，那么他生长的这个时间呢是刚好是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以后，然后被掳到这个波斯巴比伦波斯那个地方时间很长，后来呢他们允许被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建筑他们的这个圣殿，但是他们虽然回来了，但是他们受到很多的困难，所以那个殿一直没有重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上帝就感动了先知哈该，那哈该就在他们这些这个以色列的回归的这些老百姓当中说预言就说这个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我们神的名字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上山要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那么所以可见这是当时神对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重建那个圣殿。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就从这两节圣经开始讲，所以今天讲到的大纲是第一要审查自己的行为，然后第二呢我们要讲从质的层面怎么样来建造这殿，然后从量的层面来讲建造这殿，最后呢我们要讲主喜乐的荣耀。好了，那么哈该时代呢是建造有形的圣殿，那这不用讲了。那么后来呢这圣经也记载经过这个哈该的屡次的向以色列民出发预言鼓励他们，那么果然这个圣殿就建造起来了。不过这个圣殿呢建造的规模不是很大，那么比起这个以前的所罗门所建立圣殿那就不能比了。那么这个圣殿呢也是用木头造的，所以呢后来呢也就这个这个圣殿就不是很好的圣殿。那么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又重新建造了一个圣殿，那个圣殿呢是用石头建造的，这个圣殿主要是木头造的所以是材料都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它的规模也不一样那么但是呢就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圣殿，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呢都不愿意去建造这个殿，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才刚刚回归他们刚刚从波斯经过万里跋涉然后回到家里面，所以他们第一个看见的事情是什么呀？要赶快给自己建一个房子，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心思意念摆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哈该书就一章第四节这样讲，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意思是说这些先知就指责这些当时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看到的事情是自己的需要而不是这个神的国度的需要那么在新约时代呢，我们知道我们神不住在有形的殿这个耶路撒冷的现在的那个圣殿，原来圣殿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大清真寺根本就原来的这个圣殿已经不复存在了。对，那么所以呢这个上帝也没有要我们要重新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以前建圣殿的地方再重新建一个圣殿已经没有了，因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神不住有形的圣殿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也就是说，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已经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他所建立的这么一个宗教叫做基督教。那么这个基督教已经没有有形的圣殿啊，所以真正的神所住的地方是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面啊，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么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也讲一样的话，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你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话，就有很多的勉励，因为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这身子的圣洁啊，不能够有任何污秽的东西在我们身子里面啊。所以神的殿在新约时代就是我们每一个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殿。那么也就是说，建造神的殿，那么也就是要建造我们这些基督徒。那么所以这边这段圣经说要从审查自己的行为开始哈。那么所以我们应该从祷告跟审查开始来建立我们这个无形的圣殿，也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里面那个神的殿啊。那么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啊，我们只关注的是自己的事情，不关注神国的事。我们所关注的是属世的事情，我们不关注属灵的事情。所以这一件今天的我们讲到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怎么样建造神的殿，在新约的时代建立神的殿。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吗？啊，要建造神的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跟神的关系要很密切。要神关系密切，当然要有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祷告的生活。那么我知道大部分的我们的基督徒啊，他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跟神祷告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叫灵修祷告的时间，除了祷告，我们还读一点圣经啊，叫做灵修祷告的时间。对，我跟喜林呢当然这几天这个我们倒时差哈，所以搞得个糊里糊涂乱七八糟。然后在中国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哈，就是我们如果在家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我们会出去散步，那么在我们就是小区里面这样散步哈，我们散步的时间大概40到45分钟，我们一面走一面祷告啊，这是我们每一天跟神亲近的时间啊，也是啊我们夫妻沟通的时间啊，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啊。一举三得，为什么到第一个我们得到健身的效果啊，我们年纪大了，这个最好的这个健身呢就是走路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有跟神交通的时间。第三，我们夫妻沟通的时间，一举三得，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非常珍贵这段时间哈。那么这是我们的固定的祷告的时间。另外我们还有思祷，思祷的话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在一面读经一面祷告，读完经了以后，我们可以把经文圣经摆下来啊，反复咀嚼，在咀嚼当中我们跟神有一些交通，这是非常甜蜜的一个生活哈。那么我发现我所参加的这个小组哈啊，我们参加两个小组啊，有一个小组是每个礼拜五都聚会的，就是溪水边小组。我发现我们溪水边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查经完毕以后，大家都有一段分享的时间啊。现在我记得刚刚开始我们的小组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分享的时候都是有很多的要祷告的事项。哎呀，我这家里面有这个事情呢，那我儿子又怎么样呢？什么等等的，就希望大家为我们自己的事情祷告。哎，最近这一两年呢，我发现我们有一点改变啊。我分享的时候就都是开始，哎呀，我们要感恩啊，然后就说为什么要感恩啊？上帝给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恩典，那个恩典哈、啊，我们是开始我们的注意力哈、啊，开始移到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不再是我们的困难上面啊。以前是注意力摆在我们的困难上面，希望上帝解决我们的困难。现在呢，我们困难可能还在。但是我们的重点已经摆在上帝已经给我们的、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告诉各位哈，这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还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感恩？因为上帝让我们顺利的买到一个房子。为什么感恩？因为上帝让我们这个我的孩子顺利进一个大学。等等等等，还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事情啊。这个不就是 哈该书所说的吗？神的殿仍然荒凉，但你们却住有天花板的房屋。意思是说，我们的注意力仍然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面。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教会如果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只有这样子的感恩的话，虽然灵命是比那种向神求的光求的那种要高一些，但是是不够的。我们一个教会必须要演变到我们看到神国的需要，不是光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以感恩是不够的，在只在祷告里感恩，为什么没有行动呢？行动是什么？行动就开始要看见神国的需要，然后我们不但为这些事情要祷告，我们还要付出我们自己的代价啊！我们刚刚看到上山取木建造这殿，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上山要爬山了，所以要建造这殿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现在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付出行动，付出代价来做这些事情。好，那么我这次到这个北京去哈，见到我们教会所支持的这个郭义军跟萨琳娜，你记得他们这对夫妇吗？还记得哈、哦？有几个头在点，其他人都没有点，没有点头的是大概是他们来分享的时候那次不在啊。他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对宣教士啊，他们在美国住了五年，除了在神学院念书以外，他们在美国有很好的服事，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啊。那么神的呼召到了，他们夫妻两个人啊，带了两个孩子啊，其中老二叫做 Lucas。啊，有天生的这个呼吸道的一些困难，他们不管这些困难问题，回到中国去，回到北京去哈、啊。在北京的时候，诸位知道，这个一个小孩子，这个 Lucas 啊，现在大概才七个月、八个月大嘛，这一个孩子啊，他有天生的有呼吸道的困难。那北京那个雾霾的天气，哇，那个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我们特别跟他聚会哈、啊，我们在一个饭店里面吃饭。感谢主，首先他告诉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Lucas 的病好了。对，他就发作过几次啊，现在不再发作了啊。感谢主，是吧？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天天为这个小 Lucas 小 baby 祷告哈、啊，那神听我们的祷告，现在好了。他们现在开始，他们已经租了一个地方，在北京的海淀区哈、啊。那么他要开始成立新的教会。他们为什么不回到他们的原来的教会呢？因为原来的教会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有新的传道人在里面，对不对？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一些侍奉，所以他们的负担是回去以后建立新的教会啊，所以他们是也带着使命回去的啊，非常的感谢主。那么这个郭牧师呢，他就在用微信建立了一个祷告群，那么他也把我拉进去了哈、啊，我不是自愿进去的啊，他把我拉进去，拉进去我就看这个祷告群里面都是一些牧者哈、啊，为这些这个建立新教会的事情祷告，然后久不久呢，郭牧师就会把他建立教会的一些需要什么事情就摆在这个祷告群里面，然后大家为这个祷告，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人，不管是在美国也好，是在中国也好，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他们叫做上祷告的殿堂去祷告，所以他们就在发这个微信的时候就一个字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下，然后另外一个人也一个上，然后祷告完下，所以整个的这个群里面的这个信息啊，就这两个字上下上下，哎，我把它取叫做上下祷告群。对，我非常的感动，我不敢也去跟去上下哈、啊，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跟这些这个牧师们啊来比哈、啊。那么我们在这次到亚洲去啊，我们除了去中国以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一个周末的时间啊，我们花在台湾。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是到中原大学啊，台湾有一个基督教大学中原大学。那么我在那里走到校园里面走的时候，忽然间看见一个人，这个人非常的。这个面熟哈、啊，但是我不晓得在哪里见过。他居然认识我，他说你是黄牧师吗？我就晓得这个人虽然认识我，但并不了解我，因为我不是牧师。对，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很面熟啊？他说对，我们在美国见过很多次。后来才晓得，原来是在美国的一位牧师。为什么跑到这个大学里来呢？因为刚好在那一个礼拜，台湾的这个弟兄姐妹们 有所谓叫做每一年一度的，不是一年了，好像三年一次还是几年一次的青年宣教大会，那么叫青宣大会，这个相当于这个美国的 Urbana 大会哈，就这每次大会的时候呼召很多的年轻人出来啊，全世界的服侍神，所以各个大的神学院都到里面去啊，去招兵买马啊，所以这个金牧师就是到那里去，这个去就是说讲员的，所以我们在校园里面不期而见，他就是这个祷告群里面的，所以我相信我见到他的时候呢，他刚好是在下的时候啊，对，他已经下祷告祭坛啊，对不对？那么这个是非常感谢主。好，那么所以说我们看见了，你如果常常祷告，像这些牧师们，他们每一天祷告，而且他们上去祷告的时间跟下面的时间，我一看，至少一个小时，有些是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啊，所以他们是一种真的是付上祷告的代价。他们祷告的内容不是光是为北京这个新的教会祷告，他们还为很多其他的事情祷告，当然一定为北京的这个新教会祷告。这新教会下个月开始聚会啊，所以你们也可以在你们的思祷当中啊纪念这件事情啊。好的，好了，我们现在讲呢，既然我们建造这个殿啊，就是建造我们圣徒，那么当然会从这个建造是从质跟量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经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使命哈，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一句话讲的是要我们出去传福音啊，但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想的，既然我们大使命是要让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请问我自己是不是门徒啊？这个万民里面也包括我在内啊，对不对？假如我自己都不是门徒的话，那我怎么样能够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呢？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门徒哈。所以什么叫门徒呢？就是一个立志跟随基督的人啊。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跟随他，我们照他的话去做，不但是照他话去做，照着我们在整个的这跟随的过程当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啊，一步一步的跟着他走啊，这个叫做门徒啊。所以这门徒呢，是必须要有很多的一种价值观的改变啊，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啊。所以信徒的灵命提高，成为门徒，就是一个质的层面的建造这殿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上山取木，所以做门徒要付代价的啊。做门徒负责要代价呢，我们先举两个例子啊来看哈，都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例子哈。约翰福音的14、15、16这三章哈 啊还有从12章开始啊，就是讲到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啊在最后的那一天吃过晚餐以后，他们就往这个科西马林园过去哈，然后在科西马林园里面，耶稣基督祷告。那个汗珠啊，如像雪点一样的滴在地上啊。然后完毕以后呢，这个犹大卖主的犹大就带着这些人，半夜的时候打了火把，就来把耶稣基督就抓起来，然后就连夜的审判。第二天早上9点钟钉了十字架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记载的很多的东西啊，都是当时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吃饭的这几个12个门徒，他们跟耶稣之间的对话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呢，讲到一个人叫犹大，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是加略人犹大。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12个门徒里面有两个犹大，一个就是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叫加略人犹大，另外一个犹大就是不是加略人犹大的那个犹大啊，就是 the other one OK。 那么没有说他从哪里来的哈，对，但知道这个人呢叫做奋跃党的犹大。什么叫奋跃党啊？原来啊，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啊，整个的以色列人是当亡国奴，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当时有一些呢叫革命派啊，叫做奋跃党。那么这些人呢，希望用武力的方法，然后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啊，所以呢，这个犹大就是奋跃党的犹大，对。他就问耶稣了，他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基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的道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哈。所以因为犹大是分锐党的，所以呢他跟随主的目的啊，是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能够一下子让五个饼两条小鱼啊，这个是一个小孩子的午餐啊，这两条鱼两条小鱼干哈，然后五个饼，对，让5000人能够吃饱啊。这个5000人还光是男人而已啊，没有讲到孩子们跟妇人，对，然后还有剩下12个篮子的零碎啊，能够变这样大的神迹哈，是用很少数的东西能够变成很多很多啊，然后也能够啊，能够从没有的东西能够变成有啊，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所以呢分锐党最喜欢这样的人，为什么？这种人呢、啊、如果登高一呼，哎，那就黄袍加身，对不对？马上变成犹太人的皇帝，那么就开始进兵攻打，把这个罗马人赶出去，所以他希望这样子，对。所以他的目的呢是推翻罗马的统治，是一个政治的目的啊。那么而且他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你想就我们这几个人你显现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你为什么不向很多人显现？像你那个5饼2鱼的神迹为什么不多来几次呢？如果多来几次的话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就能够鼓动群众 大家一起跟着这个弥赛亚啊，跟着这个王啊，来一起来推翻罗马的这个统治，所以他是一个政治的目的。结果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耶稣基督的答非所问，对不对？很明显的啊，耶稣基督没有正面的回答犹大的问题，可是却一针见血讲到犹大的他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们，犹大的问题是他是带了一个目的，他自己的目的，这个当然是一个政治的目的啊，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信主跟随主他是有目的的，他自己有个私心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请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一样有我们自己的目的啊？你的目的可能不是推翻美国这个政权啊，你可能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啊，但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可能是来到神的面前，你希望神保佑你，希望能够让你顺利的拿到你的学位，或者是来到教会里看看找找有没有漂亮的姐妹啊，因为你还没结婚，或者是等等等等，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来到神的面前跟做神这样的祷告，这岂不跟犹大跟神的讲的话一样吗？神对你的回答是：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犹大，你的问题在于你根本就不爱我，你来到我的面前是有你自己的目的。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回答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在你的祷告里面都是向神求这个求那个有目的的，神对你的回答是：你要爱我，你要遵守我的道。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追跟随主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才会跟随他，我们爱主，我们才能够遵守神告诉我们的教训啊。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甘乃迪总统啊，你们当中还记得美国还有一个甘乃迪总统呢，已经不多了哈，对。那么他有一次在某一个大学，很有名的大学，好像是普林斯顿大学啊，毕业典礼的时候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他鼓励当时的年轻人啊，应该问的是啊，应该不是应该问啊，美国我的国家能够为我做什么，而是应该问的是我能够为我的国家做什么。我当时也是一个年轻人，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对啊，我当时不是基督徒，我也看不见这个主的这个大的这个国度啊，我看到的都是有形的东西，看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也没结婚哈，所以很希望能够这个，假如有神的话，希望赐给我一个这个漂亮的太太哈。对，后来他果然就赐给我一个漂亮的太太，对，感谢上帝哈。对， 那么所以我们跟随主是什么目的呢？你真的是爱主吗？所以我想我们在国度的建立啊，就建立这个职的方面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建造这殿，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国度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对主的爱啊。我们假如有一个对主一种不求回报啊，就像那个哈巴谷书一样，他说乌拉国不效力，牛圈里面没有羊，对不起啊，牛圈里面没有牛，对等等等等，上帝的祝福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谢他，我们仍然把我们的爱摆在他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啊，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带领我们一生，跟我们有一个签一个约啊，所以叫做新约啊，是用立约的血。他在上十字架前一天晚上啊，他在吃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端起他的面前的一杯葡萄酒，他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因为葡萄酒红红的，像血一样，对不对？”他说：“就像是我们用这个血作为我们当中一个立个契约，这约是什么？”约就是我为你的罪上十字架，你这一生信靠我，我会保守你一生，不但保守这一生，还保守到永恒里面去。我们要永永远远跟我们的主同在，这就是立约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先爱我们，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跟我们立了这个约，然后告诉我们，你所有我们这些变成基督徒的人都应该爱我们的上帝。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段圣经我们是看到西门彼得哈，西门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对，他听到耶稣跟他们讲，他说马上就要上十字架，要舍命流血。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意思是什么？因为他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人人都能够上去的啊。那么所以彼得，他跟彼得讲，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意思是说预言彼得将来也要钉十字架啊。果然是圣经教会的历史说，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也是被钉十字架而死，但他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跟那要钉他十字架的人说，他说我的老师是钉十字架死的，我不配跟他一个方法死，所以你要钉我的十字架，那就把我头朝下脚朝上倒过来钉十字架，正过来钉十字架死的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倒过来钉十字架就更痛苦，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而死的啊，这是教会的历史所说的。所以说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个倒钉十字架的彼得是经过了很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以后才愿意倒钉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那个时候的彼得就是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个彼得那个时候只有靠血气的生命，他说主啊，你怎么会能够人家要抓你去要把你处死啊，他说除非先把我处死才能够能够处死你啊。然后耶稣基督就说，你现在讲的好像轰轰烈烈啊，我告诉你，在今天晚上就是明天早上啊，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地知道在他身上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他当天的晚上要连夜地被大祭司跟他的这些跟从的人要审判，审判一通宵啊，对。然后果然在科西玛尼园里面被抓了以后，就带到大祭司的家里面去，因为那个时候天气晚上天气还比较冷，就在屋子外面弄了一个篝火啊，烤火，对，然后就在篝火旁边连夜的审判耶稣基督。果然 这个彼得就在远远的跟着，远远的看着耶稣基督。结果有人就认出彼得，说你可是跟他一路的。他说 No No No， 不是不是，我跟他不认识他。就这样子，人家三次问彼得，彼得否认主三次，到第三次的时候，鸡就叫，也就天亮了，鸡叫。所以就想起来，耶稣基督果然跟他讲过这样的话。耶稣基督，这个彼得非常的惭愧啊，大声的哭，就走掉了。这是记录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件事情是一种破碎的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带了我们的老的生命，老我的生命，有很多的地方都是需要对付的，需要破碎的。对彼得来讲，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在人的面前讲得轰轰烈烈，但是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却退缩了。这是彼得的问题。我们呢，我们恐怕连这种轰轰烈烈的心都没有，我们是不冷不热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被对付，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被破碎。那么彼得说，主啊，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我相信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是由衷之言，他不是随随便便乱讲，他真的是为愿意为主舍命的。对，但是主却告诉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意思说，你现在就算要为我舍命，你还不够资格了，因为你的生命根本就没有成熟到那个程度，要为主寻道。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前，就是明天早上天亮以前。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头一天的晚上，也就是在隔个没有几个小时以后天亮的时候，你要三次不认我。哎呀，真是被主真是一言而中，这是主的警告。彼得后来果然跌倒，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然后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彼得也知道他的主已经复活了。那别人的话看到主复活了高兴得不得了，对对，然后愿意重新的去跟随主，但是彼得没有。彼得以前是个渔夫啊，是个打鱼的，他知道他没有脸再去跟耶稣基督啊怎么办呢？他不但自己回去打鱼，他还召集着他以前的同伴，他说我们打鱼去啊。那个时候去打鱼啊都是晚上去打鱼的，所以呢这个圣经上面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啊21章记载了九个人一起出去打鱼。这九个人当中还有拿单业啊，拿单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就是巴多罗麦啊，这个人他是唯一的一个读书人，他是不是打鱼的，结果他也跟着去打鱼去了啊。结果打了一夜什么都没打到，快天亮的时候，这些人累得不得了啊，把船要划到岸边的时候，就隐隐约约的，因为还没有天亮啊，就看到岸上有一个人，那个人呢居然在那里 barbecue 啊，对不对？然后他要烤鱼啊，就问，大声的问这些船上的人，你们有吃的没有啊？对，就这些人一听，哇，是主的声音了啊。对，然后这个就跟耶稣讲，我们劳碌了一夜什么都没打到，耶稣说你把网下在船的右边。这件事情以前曾经也发生过在彼得这个渔夫身上面啊，以前他也打不到鱼的时候，就快到天亮要上岸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你把网打在船的右边。结果果然那天早上他把网打下去，一网拉上来193条大鱼，这个还没有算小鱼啊，就大的就已经那么多的大鱼啊，网都险些破掉。对，好不容易把拉上来了。好，那个彼得就高兴得不得了，一看，哇，这条鱼大概可以卖10块钱，那条鱼更大，大概卖20块啊！哦，高兴得不得了啊，发了一笔小财。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说了：“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直接哦。他说：“你爱我比这些鱼更多吗？”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小组里面祷告的时候啊，感恩呐，感恩呐。感恩基本上就是彼得这样子，我们为我们得到了恩典而感恩，但是忘掉了恩典后面的这个耶稣。 我们恩典后面的耶稣，他要建立的国度，他要使万民得救，他要使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忘记这些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重建彼得。彼得原来是一个已经没有脸再见耶稣的人，但是耶稣却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就把整个牧养教会的重担交给了彼得。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一件事情实在是让我非常感动。我自己也曾经被耶稣破碎过。我在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其实我到今天还是很骄傲啊。我骄傲不骄傲，我的学生最知道。对，你问我的学生，你就晓得我实在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那个时候到教会里面去，不是去听福音的哈，我到教会去劝那些基督徒不要信耶稣。什么时候了，还信这个啊？就跟他们辩呐、争呐、对，然后人家又争不过我，是带着很大的头痛啊。这个人又常常来，真是讨厌的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次教会里面开布道会，这个讲员是一个老先生啊，80岁了啊，是一个王牧师。他上台的时候，人家扶上去的，对，啊，讲道。讲完道理以后，他呼召信耶稣啊，对，我当然不信。他说你信耶稣人举手，我当然不举手。后来祷告的时候，祷告一半，眼睛一睁，坐在后面有个人瞪着大眼睛看他的，就是我。后来讲完道以后，我们大家吃点心了哈，对，我回头一看，他就坐我旁边了。他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说没有感动嘛。意思讲得不够好，没有把我感动了。我们这个老牧师啊，他20岁就出来传福音啊，然后那个时候80岁，按照我们中国话讲，一甲子的功力啊，懂吗？所以阅人无数啊，三言两语知道这个年轻人很骄傲。你知道他问我，他说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在这里的大学教书的。啊，你是个教授啊？我说是。他老人家把脸一拉，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哇，讲得好大声！我从来没有碰到人这样子当面这样斥责我的哈。他看年纪那么大，怎么这个人这样没礼貌？所以因为年纪大，我也不跟他争了，我就站起来走掉了。这是上帝对付我这个骄傲的人，在我头上打的第一个棒。那这不是唯一的一棒啊，他以后还对付我很多次。对，真的这一棒没有把他打醒来啊。那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热心服侍主。后来我们就搬家搬到匹兹堡去，我在匹兹堡的教会也服侍主。那一年也是像这个时候一样哈，新生要到了，要接飞机啊。对，我就这个去签啊，然后我就说要去接一个人，就跟那人就接到了，就同班飞机还有另外一个人，没有人接。我说你到哪里去啊？他说他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你知道匹兹堡在这里，我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在南边的另外一个州啊，就是西弗吉尼亚州，那个城市很小的一个城市叫 Morgantown。 我说是相反方向，你怎么去啊？他说我想坐 bus 去。我说没有 bus， 我怎么办？我说这样吧，大家长途飞机啊都很累了，我们先去吃个饭，然后我们先送这个同学到 Morgantown 去，回头再送另外一个同学到匹兹堡去啊，要耽误3个小时。好了，我们就这样子送去了。就走在路上的时候，坐我旁边的这个发现我是一个教授。他说请问黄老师，你是一个一般的教授呢，还是一个大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呢。我说什么叫大教授啊？他大教授啊就是博导，然后呢有很多的课题，然后呢就是一大摊子啊。对，我说我是一个大教授。哦，他说在我们在国内啊，从来没有哪一个大教授跑到火车站去接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学生，因为他知道坐在后面的，我去接的那个学生我也不认识他。你知道我在那开车的时候啊，听他这样讲，我忽然间想到上帝在20年前就已经借着他的老仆人跟我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到了那件事情，我眼泪就掉下来。我是被主破碎过的人，只有被主破碎过了以后， 黎明才能够长进。西门彼得就是被主破碎过的人，所以到后来他可以倒钉十字架为主寻道。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建造这殿，你是不是曾经被主破碎过？你如果从来没有被主破碎过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不会真正的长进的。所以破碎再重建才有新的生命，因为我们这个老生命实在是一文不值，需要破碎的。好，我们现在讲从量的层面来建造这殿，还是完全刚才那段经文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知道这是主的大使命，要告诉我们要去。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基于经文里面这个动词是去，去是一个动作，是一个主动的动作，不是坐在家里面等的，不是的，他告诉我们要主动的去，是要付上代价的，上山取木建造这殿。上山这件事情就是要去。我跟喜林到台湾去，我这次先去北京，本来从北京就要直接到成都去的，后来因为我以前的学生呢，这个陈韵金姐妹啊结婚，所以呢我们就从北京先飞到台湾去，然后在台湾一个周末以后我们才到成都去的。那我们飞到从北京到的台湾的时候，在桃园机场，我们的飞机晚点晚很多很多时间，就一下来以后我们正在那里就要找啊，找一个计程车，然后到我们旅馆里面去，忽然一看我们的 Pastor Samuel 带着短宣队也在那里等啊，很奇妙啊。我们假如我们的飞机不晚点的话，我们肯定就看不到他们啊。对，就我们飞机晚点，不但晚点晚很多点啊，所以才见到他们。我们大家非常的高兴呢，照些相片啊，对，我们为他们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短宣队在台湾啊，他们上一个礼拜在南投，这个礼拜他们在一个地方叫桃园。那么这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客家人啊，台湾的客家人住在山区里面啊，因为他们到台湾的时间比较晚啊，所以平地都被人家占了，所以他们就站在山地哈。对，那么这些客家人非常的保守啊。我们这里有没有台湾的客家人啊？有没有？你是客家人吗？你不是啊？你是客家人？哇，很顽固哈。对，客家人非常的保守，客家人当中信耶稣的非常少啊。对。那么我们的短宣队要在那个一块硬土上面啊传福音，非常困难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为他们祷告吗？你有每天为他们祷告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他们还有差不多，他们要27号才回来哈，27号才会结束他们的短宣，还有几天，请各位每一天都为他们祷告好吗？好，愿意为他们祷告的请你把你手举起来好吗？哦，感谢主，大家都举手啊。对，好，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讲起短宣队啊，我到这个教会今年是11年啊。对，以前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每一年我们的中文堂都有出去做短宣啊。我们的短宣是真正的到很远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开始的是到英国去啊，后来到中国去。对，那么原因是因为到英国去做短宣的这些这个教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教会不需要我们教会才去了，所以我们就改变，我们到中国去。现在中国一样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短宣的机会啊，感谢主。我们这次到北京去啊，跟一个北京的家庭教会的这个牧师啊有很好的沟通啊。我说我们教会能够想中文堂派一个短宣队到北京去，明年去啊。对，该怎么做？哦，他说那非常欢迎啊。他说你们，我们这最需要的是什么呀？我们可以啊来开一个叫做退休会啊。这退休会呢可以联合好几个家庭教会人啊，然后带着这些弟兄姐妹们还有慕道的朋友去。他说我们需要一个主要的讲员，然后需要呢还有能够做这个专题的讲员，需要4到5个这样的专题的讲员。 我心里面想，哎呦，这件事情我们教会可以做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请你把这样的一个需要啊，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啊，能够摆在你的祷告里面。我们希望明年2017年，我们的教会的中文堂开始第一次这种跑到很远的地方的去短宣，就像我们的英文堂的短宣一样，他谈不到台湾去哈。我们希望明年第一个先从北京开始啊，对 ，OK， 所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然后呢，你既然知道有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应该问了、啊：我能做什么？你可能不能够讲道，你也可能不能够去讲这个专题，但是你如果能够帮忙啊，能够为这个短宣队到北京去以后啊，我们吃啊住啊要什么交通安排啊，假如你能够做这种事情，那也是非常的有价值的。你就算是不能到中国去，不能到北京去，你可以在这里付上祷告的代价。短宣队，对的，我们这个短宣队明年去的短宣队啊，我在这里先宣布啊，我们不要教会一文钱，全部自付。所以你如果能够自己负担你这个层的话，感谢主；如果不行的话，你负担你能够付的部分，剩下来的不够的地方，我们摆在我们神的手里，感动弟兄姐妹们来自愿的来奉献，懂吗？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短宣队的这个侍奉是一个信心的长进，所以不能够说是哎呀，我这个可以让教会出我的飞机票，或者教会出我三分之一的，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应该再做了。OK， 所以我能做什么？你如果看见短宣队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应该奉献。你有能力奉献，不管你奉献多少钱，奉献100块、200块，都是蒙神喜悦的事情。然后，为了要拓展神的国度，我们必须要能够预备好，能够传讲耶稣。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个故事，有个人叫腓力，腓力是当初初期教会的一个执事选出来。当时选出执事是干什么的？是管饭食的，是做杂物的，并不是真正的属灵的领袖。但是这样一个管饭食的一个执事，他居然间能够有机会在一个旷野的路上面碰到一个从非洲来的一个高官。你这高官呢，他在车上面在那里读以赛亚书，读不懂，不晓得以赛亚书里面讲什么。腓力有看到有这个机会，就到他的车上面去告诉他，这车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这个人就是耶稣。然后就开口从这经上起，这经就是以赛亚书，对他传讲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传讲耶稣的机会是很多的，你如果准备好的去传讲耶稣的话，我相信神会使用你，神会使用一个愿意替他传讲福音的人。但你必须要准备，你如果没有准备，你信口开河，恐怕只有反效果。各位弟兄姐妹，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能传讲耶稣吗？最后这段经文最后末了的时候告诉我说，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耶稣不是这个我们的主就因此而喜乐且得荣耀。我记得我去年年底我们到这个休斯顿去参加这个福音大会的时候，就是上面有一个讲员，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我们的神。我觉得他这篇道讲得非常的好，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 impact， 一个冲击啊！我在想，我的人生的目标真的是为了要荣耀我们的神吗？他这样讲是完全对的。你如果去看整本圣经就是要我们尽我们一生的时间，就是要荣耀我们的上帝。所以你看这个杜克团契的这个 logo 啊，对， 非常好，对不对？上面写上山取木建造这殿，下面写什么？ For his glory， 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一个渡个团契的这个商标哈，对不对啊？是就是从哈该书来的啊，上山取木建造这殿，为的是什么？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上帝的荣耀。好，所以我们今天呢，经文上帝对我们的教训呢，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上山取木一定要付代价，对不对？上山取木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做门徒是要付代价。这个付的代价有各种不一样的，有些是你如果从来没有好好读圣经，你应该好好的有一个读经的一个计划，你能够去好好的把圣经读一遍。如果你从来没有一个祷告的习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养成这样的习惯，常常来到圣殿前面，就像那个祷告群里面上下上下，哇，我是非常的感动，这些神的仆人们每天做，不是光是一天两天就的祷告就完了，每天祷告啊，非常的付很大的代价啊。所以我刚刚又说过，说我们是爱上帝吗？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受到神的破碎？如果还没有的话，你可以求神，跟让神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个改变。有的时候这个破碎是非常逐渐的，不见得是让你生一场大病，或者是让你这个有些很多的挫折，不一定的啊。像我的话，只不过是一个仆人对我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啊，让我丢点面子啊。对，这个其实这个对我来讲的话，这个丢面子啊，是刚好是我需要的破碎。因为我的困难就是因为骄傲，骄傲人要面子，上帝就派了一个仆人来，就不给你面子啊，是要付代价的。然后传福音当然要付代价啊。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已经过去连续两年哈，在2014年跟2015年的年底的时候，渡个团契都有布道会啊。而且两次布道会的时候，我发现就只有渡个团契还有一些其他人来。为什么这样子一个好的一个布道会不应该是全教会的布道会呢？为什么没有全教会大家都去邀请人来听布道，来听讲道呢？我不懂啊。我希望今年年底如果渡个团契又在开布道会的时候，应该是个全教会的布道会。我还记得2014年年底那个布道会的时候，我们王新弟兄那时候刚刚来我们教会没有多久啊，他就再去找，说是布道会的时候一定要有个祷告室啊，还要去祷告啊。对，哎呀，我是非常的惭愧啊，我们这个教会第一来的人不多，第二没有人祷告。后来是喜林跟参加这个，在这个牧师的办公室里面跟王弟兄一起祷告。对，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教会属灵的光景是非常贫穷的。说句老实话，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要改进的啊。对，最后呢，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是要讨主的喜悦，荣耀归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首先还是谢谢你我没有睡觉啊。主啊，我们也把这个教会再一次的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的属灵的实在是相当的贫乏，我们需要上山取木建造这殿，我们实在是没有付太多的代价，我们做一个很舒服的基督徒。主啊，求你真是来破碎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生命长进，付上代价，不管在我们做门徒的我们的灵命长进上面，以及我们去做外展去做传福音，主啊，我们都需要付上代价来建造这个殿。求主自己的荣耀，求主自己在你所建立的这个 CCMC 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得到荣耀。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